啊，今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一起在学习读神的话语，守成根的事上啊，超过过去往年。我们阿们不阿们？阿们啊，有一些弟兄姐妹真的是非常热心的啊，不但自己练了圣经啊，自己有所领受啊，也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所以我们看见神自己的工作，在这个我们唱的这个磐石上面就讲到耶稣基督磐石，磐石耶稣基督啊，除他以外啊，我们别无拯救。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约书亚书啊，约书亚书在旧约的里面啊，他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耶稣，也就是说他是拯救者。所以我们今天是蒙拯救的。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他们要从法老王手里面被拯救出来，为了什么呢？神告诉摩西，要他向法老王说，也要告诉以色列的民说，为了要让他们侍奉耶和华。也就是说，他们蒙拯救以后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侍奉神。啊，我们今天也许说啊，我自己很自由，我也不需要去侍奉谁啊，我也不需要有什么辖制啊，我自由往来，我高兴什么就什么。我为什么要去侍奉神呢？啊，这个神我又不认识，又看不见，又摸不着，而且旧约里面的这个神，就念完了摩西五经以后啊，我晓得你们很多人已经念完了，我们照这个进度已经要把这个生命记已经念完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进到这个约书亚。有些人说我读了以后，我不觉得神这么样的爱我，我觉得这个神还挺可怕的。哎，他一生气的时候就大发烈怒啊。我们会有一些的想法啊，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真正的看见为什么我们要侍奉神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说，我们必定侍奉神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要如此的来侍奉？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求您自己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主啊，把你自己的话哦，借着你无用的仆人传得全备，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 当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人已经经过神的带领，带领他们离开了埃及为奴之家，神用神迹奇事大能的手伸出了膀臂为他们征战，把他们带到旷野，让他们接受了神自己所颁布的十条诫命，而且神的律例典章告诉他们，神爱他们，要他们享受各样的福分，而且谨守遵行神的话，神就引领他们去到那个牛奶与蜜之地，就是应许之地，要他们在那边永远得到那地为业，直到永永远远，没有任何的情形会改变神所起的事。神是指着他自己的名应许以色列人，因此必然成就。神今天也借着他的名应许我们，我们信主的人啊，必有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圣灵居住在我们这一个人的里面。我们是瓦器，他是宝贝，有这个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要显出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是神彰显他自己荣耀能力的一个器皿啊。器皿跟工具不同，工具用完了可以丢掉，器皿是有里面的内涵，神他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是何等有福的人，我们成为神所拣选的儿女啊！神拯救了我们，而且他引领我们，他不但是如此带领我们在征战中间得胜，最后的时候他把所有一切的产业要赐给我们，那是永恒的产业。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很喜乐的日子，我们要在主的复活里面与他的复活联合。我们今天来读的这一段的话语里面讲到这个侍奉啊，有十次讲到侍奉。其实约书亚这24章里面讲到许许多多的侍奉，侍奉，侍奉，必定侍奉啊。我们心想说啊，侍奉都是很辛苦的，我们侍奉是非常喜乐的啊。你经历过的人都知道啊，神让我们脱离了重恶。好，第一个我们要来看，我们要侍奉有很多的难主，要除去这些侍奉的难主，不然我们没有办法来侍奉啊。意思就是说我为教会里面做点事，我们马上就有在社区里面有一些活动，就请邻居把车子开来，我们怎么样免费为他们洗车啊，然后呢或者免费为我们弟兄姐妹洗车，但是呢免费是为邻舍啊这些居住的人，你们的车子要洗以后，你们 你们要奉献一点给他们，因为他们要去啊做那个工作的营。工作营是帮助那个很穷的人去的啊，他们去帮他们油漆，帮他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们需要你们啊经济上面的支持啊，因此啊我们也会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啊。这样我们觉得说好，我也没钱，也这个身体也不怎么样的啊，这个好，也不能到厨房去做饭，也不能做中餐，那我就帮忙洗车好了啊，那我们也是一种侍奉啊。但是这里讲的啊不是只是工作上面的侍奉，神在这里所讲的这个侍奉是你是什么人才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也就是说，神不是利用我们做工，神不是要让我们劳苦徒然，神要让我们这个人被神得着，因着他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彰显的缘故啊，我们所做出的工作有永恒的果效，可以流到永恒，也可以流到世界的各个的角落。这是我们今天要知道，我们的侍奉是有高的目标，有一个高的标准，有这个无限的果效。因此我们必须要除去一些拦阻啊，这个拦阻他就在这里讲了，他说你们要敬畏耶和华。第一个，如果我们不敬畏耶和华，我们不敬畏神，我们只是为他做一点事，然后说好，我们做一个交换吧，你看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为什么还不祝福我？哎，神就很害怕你了，你一去到他面前一祷告，神就说哎呀不得了，这个讨债的来了，他就为我做那么多，你看我还没有祝福他，我忘记了。神不会忘记的，而且神不亏待任何人的啊。我们为神的缘故有任何的摆上，神是百倍万倍的祝福，但是我们千万不可以为了这个祝福而来侍奉。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会得不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里面的生命的本质上面是贪婪的啊，所以我们必须知道，在这里除去最大的一个拦阻就是贪婪啊，贪婪，贪婪就是与拜偶像同罪啊。这个里面就讲的，他说你们诚心的侍奉他，你就是你们在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这边讲的是一种拜偶像，他们在巴比伦，他们在加勒底，他们在大河的那边，在幼发拉底底格里斯河的那一边，他们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在那边拜日神，拜月神，他们拜各样，他们占卜日月星，他们观星象啊，他们会做很多很多的事。但是他们虽然在灵界里面觉得有接触，但是他们不是敬拜侍奉那一位真神，所以神必须把他们带出来。今天我们信主以后也必须经过啊神的带领，要脱离我们原先所有的一些成就，我们要进入神给我们的新的领域啊，也就是他给我们的一些的祝福。所以我们要诚心实意，这是讲到我们不可以伪装，我们不虔诚就是不虔诚，我们不能够啊在人的面前让人看见我们是啊像法利赛一样的，哦你看我很会祷告，一祷告很久啊，有的时候祷告越久越不行呢啊，因为家里面没祷告，所以祷告会里面一直祷告啊，家里面常祷告人祷告会里面没几句的啊，我不是叫你们在祷告会里面不祷告，但是就是说在家里面一定要祷告啊，那不要在人前里面作假啊，神是鉴察人心的，所有的事情在他的面前是赤露敞开的啊，他知道人心所存的，你心里面所想，我心里面所想什么，他全知道啊。真正敬拜神的人是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用我们圣洁分别为圣，完全归主了，脱离这个世俗的生命，愿意说主啊，你的事情在第一位。当我们这样来诚心侍奉他的时候啊，神悦纳我们。神说这些列祖所有的一切的偶像，对我们来说啊，我们没有像以色列人，就是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还带着他们的这个神像，对不对？你看拉结还偷了他父亲的神像，跟着雅各一起出来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很重要，结果你看他最先就死掉了啊，然后埋在这个伯利恒，没有进入这个希伯伦，没有葬在那个地方啊。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偶像啊，你以为他会祝福你，结果拿了以后反而不得祝福啊，这就是我们要小心这个偶像。什么叫做偶像？偶像就是用它来代替神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中间有没有一些事情是让我们拿出来啊，说这比神还重要的，有没有啊？我们自己想有没有啊？有吗？啊，就说不会不会，所有的都是神的，包括我那个最喜欢的也是神给的啊，这叫泛神论啊，这泛神论这什么都是神的 因此我们通通可以敬拜，不会有什么错的。哦，神告诉我们不是如此，他说的是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说，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 而且告诉我们不可以去敬拜侍奉那些偶像，不能够跪拜很多人先想说为什么人会去敬拜偶像呢第一个我们要晓得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会去敬拜，会去寻找。以色列人一看摩西上山了40天没有下来，赶快说亚伦啊，我们愿意把金子捐出来，有没有金子捐出来耳环捐出来，什么都弄出来，然后做了一个什么金牛犊，然后去敬拜。那摩西下来很生气，把那个十诫那个板都摔碎了以后怎么跟他们说，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呢？亚伦，你把百姓都陷在罪里面。亚伦说他们逼我的真的他们逼他就可以做吗？而且不只是如此，他说我把那些金子往里面一丢的时候，哎呦，那个偶像就出来了。他这样说的你说真的那么简单吗？后面前面讲了亚伦他用雕刻，他自己来雕刻那个请人雕刻那个偶像。我们人不知道明天，但是明天是在神的手里面。今天的难处，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今天我们非要知道明天会什么？你知道明天对你对我并没有好处，为什么？我们失掉这个盼望中间的喜乐，这个过程是非常宝贵的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将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是贫穷的，没有一个人是有疾病的没有一个人是被神所弃绝的。你信主以后就不会被神来弃绝我们需要知道未来的事，我们知道的很少，但是现在的事他已经告诉我们这个隐秘的事是属乎神的，属乎耶和华的，但是明显的事是属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为要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话。今天神的话就把所有明天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告诉我们，圣灵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灵会把未来的事指教我们。有很多人说你真的知道未来的事，我们怎么不知道未来最大的事情？你知道耶稣基督再回来，他要建立王国，他将来要带领我们进入那永恒，这些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其他你几岁以后年老了退休的时候，那个社会安全还会不会给你支票不那么重要。有些人说对你不重要了，因为你年纪大了，知道还可以拿几年我们到时候都破产了，没有了你不用太担心。为什么呢？因为主答应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他这一切都会加给我们这是神的应许。神告诉我们说圣灵会把未来的事情告诉我们，他把未来要发生的事情都会告诉我们。很多人说我就不知道未来的事情未来神告诉我们说你要凭着信心相信神赐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眼睛所以看见耳朵能够听见人心想象不到的，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这就是神的未来，这就是我们的最后的目标。我们达到那里的时候我们非常的喜乐，我们千万不要为了一点点的利益去拜那些神。你有没有看见一些餐馆，中国餐馆你进去吃饭的时候那个菜也很好吃，什么都很好，只是说有一点不舒服的地方，一进去的时候什么地方不舒服呢？就是他们都拜了一大堆的偶像摆在那个地方然后在那边又香又什么东西都在那边拜，然后你说我从来都没有看见，因此我吃的心安理得，对不对你看见了还进去吃，那你就不是到那个庙里面去一样了吗去吃那个要祭拜那个偶像过的那个食物吗？你说什么什么什么他们那些肉都祭拜过偶像我告诉你，你不用问圣经上面说了，你就凭着感谢的心就吃就是了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不用担心的可是呢他们拜偶像的人他们好辛苦他们做给你吃，他们昼夜去做。我知道有好多人就不休息的你真的信了主以后就有时间要休息，你就有时间要享受，就有时间要来感谢你神能够让我们挣脱那个非常重的那个恶，很多的恶是我们自己加上去的，所以偶像是自己造的，是人手所造的。弟兄姐妹，你说我没有这些有形的偶像，不过呢我的那个儿女很重要，只要是有关乎他们的事，其他一切都可牺牲，他就是你的偶像对不起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人把儿女放的这个地位远远超过神，他是你的偶像你说那将来到天上他跟我的关系是什么你也不要失望，他跟你的关系跟我们其他人关系一样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今天跟我儿子说，我今天做你的父亲只是这么几年而已然后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朋友然后我们是弟兄姐妹 甚至我跟我们弟兄姐妹还亲一点，我常常看到你们，常常跟你们在一起啊，跟他啊，他要放假，有的时候一年我如果不去看他，他也不回来一次了啊。有些人说这好像也是我家的光景啊，所以我们这边有人说我赶快也要搬去啊，我儿女那边要跟他住，你搬到那边去，有的时候你搬去了他搬走，我都看过了啊，因为他害怕你啊。哦，我们晓得，你们不要以为你可以靠得住，那个偶像会他会跑掉的啊。而且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那个偶像啊，有的时候啊，他会让我们损失很大，那些儿女啊、财物啊、牛群羊群都被那可耻的偶像吃掉了啊。你知道那个偶像还会吃东西的啊，所以啊，我们要很小心，要知道偶像啊，是不能存到永远的。因此圣经老约翰到最后的时候叫远避偶像，要我们脱离这个偶像，偶像必被废弃。他虽然现在存在的时候我们看他看得那么重，有一天我们发现没有人要了，全部被丢弃了，没有任何的人啊可以因着那些偶像，抱着那些偶像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今天到天堂也带给一个礼物给你，我要带一个偶像送给你啊，神不要的，神不要的，你我不能带去。今天能够带去的是神的话，好好读神的话啊，不要忘记神的话。还有就是灵魂，蒙恩得救的灵魂，这是一样的宝贵。好，我们看第二个啊，必定侍奉神的，不只是我们个人侍奉，而是全家都要侍奉，全家都要蒙祝福啊。怎么说呢？啊，我们蒙救恩，我们得救是个人的，是我必须要自己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必须要说主，我是罪人，我不完全。我亏缺了你，我愿意啊接受你给我的生命，我愿意成为神的儿女。当你愿意这样的时候，神就接受你，他就把永生赐给你，你就是神的儿女，永远不会改变。然后我们就信主的人一定会遵行主的诫命，主对我们的诫命只有一件诫命，就是一条诫命，就是叫我们要爱主，爱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爱人如己，就在这两件事情上。有些人啊，守是守的第一条，第二条都没有守啊，因此使徒他们约翰呐、啊、也好，雅各也好啊，他们就告诉人说，你们知不知道啊，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是没有用的。你说啊、哦、我爱神，但是不爱呢看得见的弟兄，你就是不爱神。今天好多的人在我们的周围，我们要爱他们，我们要接纳他们，我们知道他们的痛苦，要栽培他，要鼓励他，要扶持他，他恶言对你，你不要恶言回去啊，对不对？神告诉我们说啊，好，我们这一个人啊，不可以辱骂还辱骂，而且逼迫你们的人为他们祝福，对不对啊？这是我们能够做到吗？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我们都做不到，但是在复活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做到。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救恩虽然是个人的，但是救恩的这个保护，这个救恩是让人能够进去的时候是以家为单位的啊，弟兄姐妹啊，这一点，因为我如果不讲这个啊，弟兄姐妹会弄错，就说牧师说啊，我们家里面一个代表信主就好了。有人跟我说，我们家有一个人代表信主受洗就好了，所以我不用受洗啊，我不用啊到啊教会，你代表我们去，你去求福就好了，福泽我们啊啊。神不是这样说，神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信主，有一个人啊能够啊这个得到神的这个恩典啊，他家里面的人都有机会了。都有机会能够信主，能够得到祝福啊！我们孩子可以因为父母的缘故啊，有归向神。因为啊，在《生命记》第五章第九节到第十节里面讲的，他说：“当你们不要跪拜那些偶像啊，也不可侍奉他，因为啊，我耶和华是祭血的神啊。然后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啊，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啊。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也就是说，神的这个祝福是会临到你的子子孙孙。为什么只有三四代？那个就是你做一些坏事，你儿女啊，这个孙辈啊都看见了，以后他跟你学，所以就学了就三四代，通通都不蒙祝福。但是你如果遵行神的话啊，他们记得，他们写下啊，他们直到千代都蒙福。好，我们看一下救恩啊，是以家为单位的，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啊，从亚当开始，从亚当开始。啊，亚当是神的儿子啊！我稍微靠近你们近一点，免得有一些的人已经撑不住了哈、啊，撑不住了啊啊！亚当是神的儿子，没听错啊！亚当啊，路加福音讲的， 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为什么？因为在神的眼中，救恩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他失败了，是把我们全部带到这个毁灭里面；第二个是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在他顺服了以后，我们全部都在他里面重新恢复，恢复什么？恢复国籍啊，恢复我们都成为神的国度里面的人啊，神的儿女了。所以这是亚当啊。然后我们在亚当的这个后裔以后，我们看见挪亚，对不对？挪亚他的家人因着他顺服神造了这个方舟，所以他们进去的一家全部都存活了。弟兄姐妹，事实上我想可能有一些的人啊，比这个挪亚的儿子这个韩可能还好一些啊，行为各方面都好，但是韩因着父亲的缘故把他带进来啊，今天我们也是因着基督的缘故把我们带到这个救恩里面啊。我们再看啊，这个当时啊有神拣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个人他因为顺服神，所以神就祝福他，而且不但祝福他，给他改一个名字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意思是什么？亚伯拉罕就是万国之父。万国之父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有以信为本的，因信而称义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在他的里面，在他的家里面。所以亚伯拉罕啊，是啊主啊，他讲到说他的先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他也讲到亚伯拉罕他是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啊因信而称义的父啊。我们也看到在神家里面还有许许多多都是一个家一个家里面进去的啊。亚伯拉罕要带他们那个子孙要进入这个迦南地，他们的子孙要打这场仗的时候，遇到在约书亚记里面记载的第一座大城，他们很难打下来，就是什么城呢？耶利哥城。耶利哥城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啊，这个人叫做什么？叫做拉合啊。你说他做什么为职业的啊？他是妓女。你说哎呦，圣经上面还讲有什么妓女啊，都写，他说不要讲这些啊，免得有些人就本来都没有坏念头的，一想到妓女就想到坏念头了啊。神就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所有啊去侍奉这些偶像的都是犯了属灵的淫乱啊，都是在淫乱中间啊，我们弃绝的神，我们去拜偶像啊。因此妓女他们要被全部毁掉的时候，因着他信耶和华的神的缘故，他就救了那些探子，两个探子救了他以后，那个探子告诉他们说，将来所有进到你家里面的通通可以存活，不管他是谁，只要他进来了就可以存活，凡出到你外面去了不能存活啊。弟兄姐妹，这跟逾越节是很像的啊。那个逾越节那个羊羔，逾越节羊羔，他那个门框门楣上面羔羊的血啊涂在那里，进去的那长子就不会死，在外面的长子一定被击杀啊。这是一个家，而且他是告诉你们全家聚集在那里来吃啊。我们就看见神在因着大卫的缘故，大卫家里面的缘故，神应许他以后，虽然他的那些子孙呢啊有一些不好的，有一个约南王啊，这个就是犹大的王啊，他不好啊，他去跟他娶了亚哈这个很坏的以色列王的那个女儿啊，但是神却告诉他说，我不忍心灭绝他的国，因为让他仍有灯光的原因是因着我的仆人大卫，我跟他起誓，我绝不灭绝他的家，而且犹大家永永远远有人坐在宝座上，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看啊，神在新约里面一样的带领我们，就是这样的。哥尼流他是一个外邦人，他信主的时候啊，他先把他的亲朋密友全部聚集在一起啊，然后就请着彼得来，彼得就来到他们中间跟他们传福音，然后他们就全家都跟在亲朋密友都通通都信主了啊。然后到了在腓立比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禁足啊，这个狱卒也好啊，他是怎么样呢？他看见保罗行的神迹啊，这个神就救他们啊，这些囚犯啊不会逃走，听保罗的话，免得他失去他的性命。他要自杀的时候，保罗还救了他的命。于是他就来到保罗的面前说：“我当怎么行才可以得救？”保罗就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全家都在那里。”他就没有说哦，那我们全家都会得救，我一个人来就好了。没有，他把他全家都带来，老老少少都带来，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就得救了。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讲到神今天要祝福我们，是因着以色列人是这样， 到有一天啊，外邦人人数满足了以后，以色列的全家都要得救啊，在罗马书十一章里面啊讲到，啊讲到我们今天我们是圣徒的国，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家里面，我们都在神的家里面。今天不要有一个人在神的家以外。我们很快有洗礼啊，我们现在正在上受洗班、洗礼班。有的时候觉得牧师好像是要求这个来上洗礼班，要求那个来上洗礼班，他也是觉知了以后一年多他还是不肯来啊。他一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说我有读圣经，我偶尔有那个去聚会啊，聚什么会我也不知道了哈、啊，但我都没有看见。啊、他说他以为这就没事了哈 啊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神看得非常宝贵的，那就是啊我们全家都要因你啊因我而蒙福。所以我们今天是的确是看到好多人，他第一个信主，我们家里面的五个兄弟姐妹啊，我第一个信主，我信主以后就为他们祷告，也感谢主，神也恩待，慢慢的带他们。而且现在还有不信的啊，但是我相信我天天为他们祷告，我说主啊，让他们有机会信主，让他们的心能够不要那么刚硬。所以神就给我看见，我们同是一个父母养大的，我们同一个环境长大的，为什么有一些人就是神的话就是不要，而且不要想，也不要听，也不要遵行，根本就不把它放在眼里面，为什么我可以呢？这就是恩典。所以这所有的就是恩典，没有什么话好说啊。我们今天若不是神的恩典的话，我不可能会来为神做什么见证。好，我们看第三个，最后啊，我们看一下为什么我们侍奉啊？我们侍奉是因为我们属于神，神呼召你，呼召我，而是他万事以前就拣选我们，不是说看着你很可爱很可怜啊，然后就把你收进来，说好吧那过去就算了，从今天起你在我家里面。神不是这样的，神告诉我们是他拣选了我们，他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弟兄姐妹，有很多的人说哦，他没有拣选我，所以我就不就完了啊，所以干脆我更坏一点，反正是下地狱嘛啊啊。圣经上面讲了地狱里面还有不同的待遇的，你说哪里有啊？他说有一些人到那个地方，他说索多玛、俄摩拉将要受的比他们还轻得多啊，对不对？有啊，哎呀，你们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有一些的人就说我要作恶啊，作恶不能称赞啊。神告诉我们，我们要好好的要知道我们要侍奉的原因。侍奉乃是我们理所当然。什么叫做侍奉吗？侍奉乃是啊，说啊，我们这个人因着神侍奉了我们，神服侍了我们这个人，我也愿意去服侍啊，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啊。第二点，我们要知道啊，神把我们啊拯救出来啊，从罪恶中间拯救出来，是付出了一个赎价啊。你们有没有到法庭上面被判啊，一下子说有罪，要罚多少钱啊，也还不出来，然后有人把你保出来啊。有些人啊就跟我说，就说哎呀，那怎么办呢？要保出来要那么多钱，怎么我没有怎么办？我说这个很简单，有人说我帮你出啊，不过啊我要抽一笔费用，很大的一笔费用啊，就把你赎出来。所以我们就叫保释，就保释出来。所以今天有一些人在家里面啊，夫妇闹了以后就打那个911，请那个警察来啊。我说你们千万你们先打电话给牧师，牧师不会掐着你钱。啊，你叫警察来了以后，他一看机会来了，赶快把你没打架的没什么的也都先抓起来再说啊，到时候要保的时候就很困难了啊。我都去过啊，去要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不打电话给我很好吗？打电话给长老也很好啊啊，虽然这个也许我们的问题都可以慢慢解决嘛啊，不何必要破财嘛啊啊。他们说哎呀，说就破财消灾吧，下一次就不要再闹那么厉害了啊。哦，我们就是需要知道这个赎价，耶稣基督付的那个赎价是极大的一个赎价，是所有他的生命啊都付出，为你为我啊付出的啊。因此我们要侍奉他，因为我们属于他，对不对？我们刚才我不晓得你们要唱磐石，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是属于他，我们永不动摇啊，我们感谢主，我们属于神啊，你属于神，我也属于神。神不但啊，把我们救赎付了赎价出来以后，他带领我们，这就是民数记啊，带领我们一路的走啊，不但出了埃及，还带我们一路的走，还用神迹奇事异能大能的手伸出了膀，胜过这个仇敌。所以我们在因为神胜过了所有一切仇敌，我们属于他啊。最后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这个人 啊，走完了所有的这个路，神把我们带着，他是军队的元帅，率领我们胜过了世界撒旦肉体啊，他让我们到最后的时候胜过死亡。我们胜过了死亡，我们在复活里面，我们来得到一产业，这个产业就是神是我们的份。原来神要我们侍奉，是让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得到这一份产业，这份产业是永远的产业。这份产业我们得到了以后，每一个人都欢然的啊，把感谢赞美归给主。很多人说到天上的时候我会做什么，到天上的时候你看见的时候，你说主啊，我在地上赞美不够，我在地上没有敬拜，所以我要在这里扬声欢呼啊。那一天我们大很大声的唱，我们今天不肯大声唱，有些人唱都怕人家知道啊，你也不用怕人家知道，我都跟人家讲说我唱的不好，我五线谱都不认识，所以没有关系，我敢唱，你们通通敢唱啊。人家说哦呀，是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你唱那么大声啊啊，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害怕，我们是赞美神，神给我们多少，我们就啊有多少的奉献到神的面前。好，我们侍奉神，侍奉神是非常重要，我和我的一家都要侍奉神啊，弟兄姐妹。昨天有一些的事情发生，昨天晚上我在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说主啊，要侍奉你，我已经觉得我都侍奉了，你要我做什么我愿意了啊，我也有行动的做了，你要我把这个世上的事情结束了我就结束了啊，这也不容易了啊，你每个月要损失几这个上万块，你干不干呢？啊，每个月了，不是一次啊，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再赚那么多回来。你说你怎么知道你不会有机会赚那么多回来？我敢肯定啊，我敢肯定，绝对不是世界上的。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你要为我的缘故要去爱这周围的人。哦，我心里面就为一些的事情来祷告。哦，我们到 Clarksburg 就有人告诉我说，哎呀，那个张勇啊，是我们的同学啊，又是同系的啊，他现在这个在医院里面了啊，这个我很想知道他的状况啊，听说你去看过他。我说你怎么听说，你上次好像讲了有这么一个人了啊，我说好，那我们就去我就再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就说找不到他电话，我找没有他 email， 他没给我啊，我就一直在祷告。哎，后来哎被他找都找不到，突然一下子就找到了啊，找到了，我就把他写在那里。哎，写在那里，我说什么时候去看呢？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啊，就下午的时候，那突然有一个人，他从来不打电话给我，都我打电话给他的啊，然后王环王环在那边不动声色。哎，他打电话给我说，牧师，我们去看个人，看个朋友啊。我说看朋友，那行，只要不要看打球的朋友，我打不过他们。这你的朋友啊，不是的，他有一个人在医院里面，你去看看他吧啊，我们去看看他啊，就是他儿子啊，这个摔伤了。哦，我说这个事情我好像知道一点啊，那天凤如跟我讲过，是说有个孩子8岁什么就摔了以后脑浆也出来的。血流的到处都是，然后碎掉了骨头，在医院里面，他父母都在那边很担忧啊，天天在那边啊，已经那个时候大下那个风雪，他就没有办法能够救他，所以直升机来把他抢救出去了，到现在还没醒过来。我说我们去吧，我说可以，不过明天如果讲到的时候这个稍微乱一点的时候，请大家原谅了 啊，因为这两个中途要在那边要祷告，要预备。好，我说这没关系，我们去那边祷告。所以我一路上我也是在祷告的，虽然他们没看到我那个闭眼啊什么，就像王环现在他也闭了眼啊，他我知道他在听，我那个是祷告，我也闭了眼啊，我还闭了眼祷告，我说主啊，我一点办法都没有，这种事没有办法的嘛。啊，但是我们去吗？啊，我们去。啊，到那边 Eric， 我说名字弄清楚了，我们就到那个地方，我去洗了手，然后就说为他祷告吧。啊，我们就说罗莎啊一起去，然后就为他们祷告。啊，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说主啊，主啊，其实这个事情你要让他起来，一下就起来了。但是啊，但我们是来侍奉你的。啊，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爱心啊，像王环。啊，我还听他在台上这个表这个演出的时候有这个约翰福音3:16啊，这练得熟得很呢、啊。我说你今天就你来讲了，跟他们讲啊。然后王环在那边又不吭气，那我就没办法了，我就说好主啊，我就要他张开眼睛，我们好跟他讲话，因为他父母不知道他有没有知觉，只是说脑干没死啊，还好。结果我们真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一要为他祷告的时候，神就阻止我，就说。先跟他讲两句话，我就讲两句话。我说 ：“Eric， 我们来跟你祷告了，眼睛张开吧，跟我们看看。”他就眼睛就嘣一下就张开了啊！ 张开，然后他眼睛就开始，我说那这样子你父母不知道你有没有懂不懂，知不知道他们在这里，你给他眼睛动一动啊，然后让他们看看，啊，他眼睛就动一下，又动一下回来，他父母好安慰啊。弟兄姐妹，这就侍奉啊，这侍奉。那完了以后也不要因为这样的话我就拼命的在那边去折腾他折磨他，我会说哎呀，我们一分钟以后，我说呀，你休息吧，你休息吧，你休息啊。哎，他听我的话，他眼睛就慢慢闭下来。啊，我没有乱讲啊，因为这边有证人，我要乱讲的话这不行的、啊。哦，就这样的一些事情就这样发生。好，我今天就到这，我的时间也到这么多了。啊，我要告诉弟兄姐妹，我们的侍奉啊，是因为我们爱那个人，我们真的愿意啊，什么事情啊，我们只要是出于诚心实意的，因为我们要敬拜神啊，神会听我们的祷告。啊，今天我们的教会要弟兄姐妹要彼此的相爱，我们有很多的疾病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没早今天也来聚会，你们看见他一半的身上也是麻麻的啊，我们后来去看了另外一个弟兄也是麻麻的，但是他的麻麻跟没早不一样，没早可以动可以行，他不能动，他有一半真的不能动啊，他就是张勇，我下次再跟你们报告他的未来的这个要发生的事，我相信神会让他起来，有一天你们会看见他站在这里生龙活虎的为主做见证，但是我们必须要在这里来祷告，好不好？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主你自己的恩典无限，求主你恩待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来侍奉你。主啊，我们侍奉你不是因为我们能，因为你恩待我们，给我们机会来侍奉，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